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慕容俊，字宣英，是慕容晃的第二个儿子。当初慕容伟常说，我积福累人，子孙应当占据中原。不久生下慕容俊，慕容伟说，这孩子骨相不凡，我家有指望了。等到长大后，身高八尺二寸，相貌魁梧伟岸，博览图书，有文武才干谋略。慕容晃做燕王时，任命慕容俊为假节、安北将军、东夷校尉、左贤王、燕王世子。慕容晃去世后，永和五年，慕容俊建越即燕王位，依照春秋列国的旧历称元年，在境内大赦。这时石继龙去世，赵魏大乱，慕容俊计划兼并的计策，任命慕容恪为辅国将军，慕容平为辅弼将军，杨务为辅翼将军，慕容垂为前锋都督、建锋将军，精选二十多万士卒等待时机。这一年，晋穆帝派谒者陈审任命慕容俊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，都督河北诸军事、幽、冀、并、平四州牧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燕王，沿用制书封拜，亦如慕容伟、慕容晃的旧例。第二年，慕容俊率领三军南伐，从卢龙出发，驻扎在吴中。石继龙的幽州刺史王武弃城逃走，留下部将王他守继城。慕容俊攻陷继城，斩杀王他，因而定都于此。将广宁、上古的人迁移到徐吴，代郡的人迁移到樊城，然后返回。等到冉闵杀死石之，建称帝号，派他的使者常委到慕容俊处聘问。慕容俊引他观看宫阙，让季氏封玉责问他说，冉闵仰惜平常人才，被恩篡逆，有什么祥瑞征兆而建称帝号？常委说，上天所兴起的征兆各不相同，狼屋记载于三王，玲珑表露于汉，为我主应天受命，能没有祥瑞吗？况且用兵杀伐是圣明君主的盛典，商汤、周武亲自诛伐放逐，而孔子赞美他们。魏武帝曹操养于宦官，无人知其出身，不忠不满一缕，却能最终成就大功。暴胡残酷作乱，百姓被屠戮，我主奋剑诛除他们，黎民得以拯救，可谓功盖皇天，勋业等同高祖。恭敬承受天命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封玉说，时值去年派张举求救，说传国玺在襄国，这话可信吗？又听说冉闵铸自己的金像，却毁坏不成，怎么说有天命？常委说，诛杀胡人之时，在邺城的几乎无疑，传国玺怎么能到襄国？这是求救的托辞罢了。上天的神玺，实在我主那里。况且妖孽之徒，想借其事炫惑众人，或改作万端，以神化其事。我主如今已握天符，祭祀上帝，四海悬于掌中，大业集于一身，何所求虑而取信于此呢？铸刑之事，我没听说过。慕容俊既深信张举的话，又对冉闵铸像不成感到高兴，一定要审问明白，于是堆积柴薪点起火在旁边，命令封玉等人用意思小玉常委。常委神色自若，高声说，自从结发以来，尚且不欺骗庸人，何况千乘之君，用巧诈虚言来救死，是使臣我不做的。正直之道受禄，死是我本分，加柴点火是您的大恩。左右劝慕容俊杀他，慕容俊说，古时交兵，使者在其中，这也是人臣常事，于是赦免了他。派慕容恪攻占地盘到中山，慕容平在卢口攻打王武。慕容恪驻扎唐城，冉闵的部将白同、中山太守侯堪固守不降。慕容恪留下部将慕容彪攻打，晋军讨平常山。慕容平驻扎南安，王武派部将郑生抵御慕容平。慕容平迎击，斩杀郑生，侯堪越城出将。慕容恪进克中山，斩杀白同。慕容俊军令严明，诸将无所侵犯。冉闵的张武太守贾坚率领郡兵在高城拦截与慕容平交战，在阵中擒获贾坚，斩首三千多级。这一年，丁陵翟曙和冉闵的部将刘准等率领所部投降慕容俊，封翟曙为归义王，任命刘准为左司马。当时鲜卑段秦起初依附慕容俊，后来反叛。慕容俊派慕容恪和相国封邑在安喜讨伐冉闵，慕容垂在义木讨伐段秦，慕容俊前往中山为两军声援。冉闵恐惧逃往常山，慕容恪追到沽水。 冉闵威名一向显赫，众人皆怕他。慕容恪对诸将说，冉闵的军队老迈士卒疲惫，实在难以使用，加上他勇而无谋，只是一夫之敌罢了，虽有甲兵不足以攻击。我现在分军为三部，相互策应等待他。冉闵性格清锐，又知道我军的实力不是他的对手，必然拼死冲击我的中军。我现在穿甲后阵以等他到来，诸军只管激励士卒，从旁边等他交战后夹击他，没有不克的。到交战时击败冉闵，斩首7000多级，擒获冉闵，送到慕容俊处，在龙城斩杀。慕容恪屯兵呼沱，冉闵部将苏亥派部将金光率数千骑兵袭击慕容恪，慕容恪迎击，斩杀金光，苏亥非常恐惧，逃往滨州。慕容恪进据长山，断情恐惧而请求投降，于是进攻邺城。冉闵部将蒋干必城据守。慕容俊又派慕容平等率10000骑兵会攻邺城。这时燕子在慕容俊正阳殿的西船上筑巢，生下3只雏燕，颈上有数毛。樊城进献一鸟，五色成文。慕容俊对群臣说，这是什么征兆？都称燕子是燕鸟，头有毛冠，是说大燕龙心，关通天张府的象征。巢筑在正阳西船，是说至尊凌轩，朝见万国的征兆。3只雏燕是树印3统的验证。神鸟五色是说圣朝将继承五行之路，统治4方。慕容俊看后非常高兴。不久蒋干率精锐士卒5000出城挑战，慕容平等击败他，斩首4000多级，蒋干单骑逃回邺城。于是群臣劝慕容俊称帝号，慕容俊回答说，我本是幽默涉猎之乡，披发左衽之俗，隶属之路难道有份吗？卿等如果褒扬举荐，希望非分之想，实在不是我寡德之人所该听的。慕容恪封邑在卢口讨伐王武，使他投降。不久慕容平攻克邺城，将冉闵的妻子僚属及其文物送到中山。之前蒋干将传国玺送到建业，慕容俊想神化自己的事业，说利运在自己，于是诈称冉闵的妻子得到后献上，赐号奉玺君。于是在永和8年建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建元元禧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封邑为太尉，慕容恪为侍中，杨务为尚书令，黄甫贞为尚书左仆射，张熙为尚书右仆射，宋活为中书监，韩恒为中书令，其余封授各有等差，追尊慕容伟为高祖武宣皇帝，慕容晃为太祖文明皇帝。这时朝廷派使者到慕容俊处，慕容俊对使者说，你回去禀报你的天子，我成人之罚，被中原推举，已经做皇帝了。当初石继龙派人到华山求签，得到玉版，文字说，岁在身有，不觉如现，岁在人子，真人乃见。到这时燕人都认为是慕容俊的应验，改司州为中州，设置司隶校尉官。群下说，大燕受命上承光继黑金之君，运力流传，待金行之后，应该行下时扶周冕，旗帜上黑，祭祀用生上悬。慕容俊听从，随行文武诸藩使者以及登位之日的人都增位3级，孤河之师、守夜之君、下级战士赏赐各有等差，临阵战亡的将士加赠2等，士卒免除其子孙赋役，殿中旧人都按才能提拔任用，立其妻可族魂氏为皇后，世子慕容业为皇太子。晋宁朔将军荣胡以彭城，鲁郡反叛投降慕容俊。长山人李独聚集数千人，在蒲壁垒反叛。慕容俊派慕容恪率众讨伐，使他投降。当初冉闵败后，王武自称安国王。王武死后，吕护又袭用其号，据守卢口。慕容恪进军讨伐，赶走他，派前军越晚追到野王，全部降服其部众。姚襄以梁国投降慕容俊，任命慕容平为都督秦、雍、益、梁、江、杨、荆、徐、滚、豫十州河南诸军事，暂时镇守洛水。慕容强为前锋都督，都督荆、徐二州元淮诸军事，进据河南。慕容俊从合龙道继承，幽蓟的人因东迁，互相惊扰，到处屯聚。其下属请求讨伐，慕容俊说， 群小因朕东巡，所以互相煽惑罢了。如今朕已到，不久当自然安定，但意外的防备也不可不做。于是命令内外戒严。福生的河内太守王惠、黎阳太守韩高以郡归顺慕容郡，晋兰陵太守孙黑、吉北太守高柱、建兴太守高瓮各以郡反叛归顺慕容郡。当初慕容郡的车骑大将军范阳公刘宁屯据游城投降服侍，到这时率2000户到蓟城归罪，拜为后将军。高句丽王昭派使者谢恩进贡其方物，慕容郡任命昭为瀛州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封乐浪公，王位如故。慕容郡的几世黄门侍郎申应上言说，明尊礼重是先王的制度，冠冕的式样历代或有不同。汉朝因萧何、曹参之功有别于群臣，所以允许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屈步。世间没有奇功，则礼仪应当空缺。至于东宫，体以此为例，为晋英循制度不纳邪履。如今皇储过于谦逊，等同百官，礼卑逼下，有违朝事。太子有统天之重，而与诸王同带远游官，不是便章贵贱的做法。既想朝庆，应当穿滚衣九章，待免留九流。又仲冬冬至，太阴数中，黄钟生发阳气，微弱于下。此月关闭关口，使旅人休息，君主不巡省四方。礼记说，这个月是欲安静，君子斋戒，去除声色。只有州官有天子南郊从八能之说，或因有事于至灵，非朝享之节，所以有奏乐之礼。王者甚微，礼从其重。先前二至阙谷不已有设置，如今铿锵之声大概因常宜。二至之礼是异于其他节令，随意动用金声惊扰神气，失于宣扬，实在未尽适合。又朝服虽是古礼，降钩始于秦汉，直到金代遂相沿成立。受望正旦，才具滚冕和协履。礼，诸侯同见天子，不能完成礼仪的有三：与沾湿衣服湿容是其一。如今有时朝日天雨，没有固定仪式，礼贵事实不再过于恭敬。近来因地面湿不能纳鞋，而以滚衣改履。按说称朝服是穿着朝见，一身之间上下两制，或废或存，实在违背礼仪。大宴受命，宗纪追于下，各种施行应当斟酌损益制定，作为皇朝永制。慕容俊说，那些剑履不屈之事交太常参议。太子穿滚冕戴九流冠，过于超越逼近上制，不可行。官服何容易失一废，皆可详细制定。起初段兰的儿子段堪趁着冉闵之乱，聚集部众向东驻扎在广固，自称为齐王，向建业称藩，派人送信以钟表之仪相抗，没有承认慕容俊的正统地位。慕容俊派慕容克、慕容臣讨伐他。慕容克渡过黄河后，段堪的弟弟段皮勇猛而有智谋，对段堪说，慕容克善于用兵，加上他的部众已经很强大，恐怕不能抵抗。如果我们在城下驻兵，即使再请求投降，也怕最终不被允许。大王只需坚守，我请求率领精锐部队抵挡他们。如果打了胜仗，大王可以驰马追击，让敌军一匹马也回不去。如果失败了，立即出去请求投降，也不会失去千户侯的爵位。段堪不听从，段皮坚持请求出战，段堪发怒杀了他，率领3万部众来抵抗慕容克。慕容克在吉水南边遇到段堪，与他交战，大败他，于是斩杀了他的弟弟段清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慕容克进军包围广固，众将劝慕容克应该急攻。慕容克说，军事有应该缓慢进攻来战胜敌人的，有应该急速进攻来取胜的。如果敌我势均力敌，而且有强援，担心腹背受敌，就必须急攻，以迅速获得大利。如果我强敌弱，外面没有敌人援军，力量足以制服他们，就应该牵制防守，等待他们自行溃败。兵法上说的十倍于敌就围困，五倍于敌就进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段堪对贼党有恩，部众没有离心，济南之战不是不精锐，只是他用兵无数，以致失败。现在凭借天险固守，上下同心，攻守之势相差一倍，这是用兵的常法。如果急攻， 不过几十天一定能攻克，只是恐怕损伤我的将士。自从起兵以来，士兵得不到安宁，我每次想到这些不觉忘记睡觉，又怎么能轻易残害人命呢？应当持久来取胜。众将都说这不是我们所能及的，于是修建营房，让士兵返乡耕种，严密加固围垒。段堪所任命的徐州刺史王腾、所头单于薛云向慕容恪投降。段堪被包围时，派使者到建业求救。晋穆帝派北中郎将荀宪赶去救援，荀宪害怕敌军强大，拖延不敢前进，攻破阳都，斩杀了王腾后回去。慕容恪于是攻克广固，任命段堪为抚顺将军、迁徙鲜卑、胡结3000多户到蓟城，留下慕容辰镇守广固。慕容恪整顿军队返回。慕容俊的太子慕容业去世，追谥为宪怀。升平元年，又立次子慕容伟为皇太子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光寿。派他的辅军慕容垂、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息等率领步兵骑兵80000讨伐塞北的丁零赤勒，大败他们，俘虏斩杀10余万人，缴获马13万匹、牛羊数以逸骑。起初慕容伟有一匹骏马叫者白，相貌奇特，奔跑有力。时机龙伐集成时，慕容晃准备出外避难，想起这匹马，马被鸣踢咬，人不能靠近。慕容晃说，这匹马被先朝看中，我常依靠他渡过难关，现在他不愿意，大概是先君的意思吧。于是作罢。石继龙不久撤退，慕容晃更加认为这匹马奇异。到这时，这匹马49岁了，仍然俊逸不减。慕容俊把他比作暴尸的葱马，命令铸铜来描绘他的形象，亲自撰写铭文赞词，镌刻在旁边，放置在蓟城东掖门。这一年，铜像铸成而马死了。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领部落35000人投降慕容俊，被任命为宁西将军、云中郡公，安置在代郡平书城。晋朝泰山太守诸葛攸进攻慕容俊的东郡，慕容俊派慕容恪迎战，晋朝军队大败。北中郎将谢万原先占据梁、宋，害怕而逃回。慕容恪进兵入侵黄河以南，汝、颍、乔、沛都被攻陷，设置守令后返回。慕容俊从蓟城迁都到邺城，赦免境内，修缮宫殿，重建铜雀台。廷尉兼常委上言，大燕虽然改朝换代创立制度，但朝廷的选拔谋议也多沿袭魏晋，只是祖父未安葬的人唯独不允许在朝廷做官，这的确是王道教化的首要不可更改的法则。然而李贵在世时，时代有时会增减，所以汉高祖制定三章之法，而秦人安于其制。自近来中原丧乱，连年用兵，有时遇到倾城之败、负军之祸、坑杀军队、淹没士兵，常常如此，孤孙独子，十室九空。加上三方鼎立，父子一国，存亡吉凶，杳如天外。有的暂时假借，有的依循赢博之志，孝子牺牲自身无补于世，顺孙心丧无所及。虽然招魂虚葬来抒发无尽的感情，但礼法中没有招魂葬的条文，现在也不记载。像这样的人，怀抱美誉而无处申诉，胸怀英才而不被录用，实在令人痛心。恐怕这不是显扬隐逸，务求尽收当时贤才之道。吴起、二臣之类，终将无处施展才干。汉高祖何有免于平城之围？置之的头颅何以悬于汉官？谨按戊辰诏书，荡涤侠会，与天下更新，以名为新之庆。5、6年间，相继违背，对于择天之道，臣私下感到不安。慕容俊说，常委是德高望重的老儒，通晓刑法，看他的陈述很值得采纳。现在天下未宁，丧乱未已，又正当搜罗奇才异士之时，不可要求才能和品行同时兼备，暂且废除这条，等待天下大同后再议。派昌黎、辽东二郡营建慕容伟的庙，范阳、燕郡建造慕容晃的庙，任命他的护军平息兼任江作大将，兼造这两座庙。苻坚的平州刺史刘特率领5000户投降慕容俊。河间李黑聚集部众1000多人，攻略州郡，杀死早强县令魏延。慕容俊的长乐太守傅延讨伐并斩杀了他。长山一棵大树自己倒下，树根下得到玉璧70块、玉龟73块，光泽精美奇异，不同于平常的玉。 慕容俊认为是月神所赐，派他的尚书郎段晴用太宰的礼仪祭祀他。起初冉闵建越称帝时，石继龙的部将李立、张平、高昌等人都率领他们的部众向慕容俊称藩，送儿子入朝侍奉。不久又向建业投诚，结交苻坚作为援军，都接受爵位，笼络自固。虽然进贡使者不断，但忠诚节操未尽。吕护逃往野王时，派弟弟宋表向慕容俊谢罪，被任命为宁南将军、河内太守。又上党冯鞅自称太守，依附于张平。张平多次向慕容俊说起，慕容俊因为张平的缘故赦免他的罪，任命为京兆太守。吕护、冯鞅也暗中与京城联络。张平占据新兴、雁门、西河、太原、上党、上郡之地，壁垒300多座，胡人进人10余万户，于是任命征、镇等官职，形成鼎立之势。慕容俊派司徒慕容平讨伐张平，领军慕于根讨伐冯鞅，司空杨务讨伐高昌，辅军慕容臧攻打李立。滨州壁垒投降的有100多处，任命尚书右仆射岳婉为安西将军，领护匈奴中郎将、滨州刺史来安抚他们。张平所任命的征西诸葛乡、镇北苏相、宁东乔树、镇南石贤等率领138座壁垒投降慕容俊，慕容俊非常高兴，都恢复他们的官爵。不久张平率领3000部众逃往平阳，冯鞅逃往野王，李立逃往荥阳，高昌逃往少陵，他们的部众全部投降。慕容俊于是又图谋入侵，同时打算经略关西，于是命令州郡检查现有成年男子，精确核查隐瞒遗漏，每户留一丁，其余全部征发，想使步兵达到150万，约定明年大集合，将进军到洛阳，作为三方的节度。武义刘贵尚书极力劝谏，陈述百姓凋敝，征兵不合法，恐怕百姓无法忍受，有土崩之祸，同时陈述当时政事中不利于时的13件事。慕容俊看了很高兴，交付公卿广泛商议，事情大多被采纳，于是改为3-5战兵，放宽军备一周，全部命令明年冬季末到邺都集合。这一年晋将巡县进攻山池，攻占了他，斩杀慕容俊的泰山太守贾坚。慕容俊的青州刺史慕容臣派司马越明救援，巡县军队大败，山池又失陷。慕容俊在显贤里设立小学来教育贵族子弟，封他的儿子慕容宏为济北王，慕容冲为中山王。在蒲池宴请群臣，酒酣时赋诗，于是谈论经史，说到周太子晋，流泪哭泣，环顾群臣说，从前魏武帝追痛仓叔，孙权哀悼孙登不已，我常认为这两位君主因为宠爱而称奇，没有大雅的体统。自从慕容烨死后，我的胡须头发中间白了，才知道两位君主有原因才这样。你们说慕容烨究竟怎么样？我现在悼念他，会不会被将来的人责怪呢？他的司徒左长史李继回答说，献怀太子在东宫时，我是中庶子，既然忝烈进士对他的圣治治业，我实在不敢不知道。我听说盗背无过，大概只有圣人吧。先太子有8大美德，没有见到缺点。慕容俊说，你的话也过分了，不过试着说说。李继说，至孝出自天性，性与道合，这是第一，聪明智慧，机思如流，这是第二，诚意果断，礼明无忧，这是第三，厌恶谄媚，明白事理，喜欢直言，这是第四，好学爱贤，不耻下问，这是第五，英姿超越古人，意业超过时人，这是第六，虚怀恭让，尊师重道，这是第七，轻彩好诗，情绪明颖，这是第八。慕容俊哭着说，你虽然褒奖赞誉，但这个孩子如果在，我死也无忧了。我既不能追宗唐虞，以天下为公，禅让给有德之人，就近效法三王，世代相传。景茂年幼，气意未成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李继说，皇太子天资聪慧，圣境日增，但八德尚缺，二缺未补，喜好游猎，娱乐丝竹，这是他的缺点。慕容俊回头对慕容伟说，伯阳的话是要识之会，你应该牢记。于是询问高年疾苦，孤寡不能自存的人，赐给古伯各有等差。慕容俊夜里梦见石继龙咬他的手臂，醒来后很厌恶，命令挖开他的墓，剖开棺材取出尸体，踩踏着骂他说， 死胡人怎么敢梦见活天子？派他的御史中尉杨约隶属石继龙的残酷罪行，鞭打尸体，然后扔到漳水里。诸葛攸又率领水陆军队30000人讨伐慕容俊，从石门进入，驻扎在河渚。诸葛攸的部将匡超进据敲敖，萧管驻扎在新栅，又派都护徐炯率领水军3000人乘船上下游动，作为东西的声势。慕容俊派慕容平、傅衍等统帅步兵骑兵50000，在东阿交战，晋朝军队大败，塞北七国贺兰、射勒等都投降了。不久慕容俊卧病，对慕容恪说，我的病很重，恐怕不会好了。寿命长短是命，又有什么遗憾？只是两个敌寇未除，景茂年幼，担心他不能承担多难。我想远追宋宣公，将社稷托付给你。慕容恪说，太子虽然年幼，但天纵聪盛，一定能胜任，不可以扰乱正统。慕容俊发怒说，兄弟之间岂能虚誓？慕容恪说，陛下如果认为我能承担天下的重任，难道我不能辅佐少主吗？慕容俊说，如果你能行周公之事，我还有什么忧虑？李绩清正忠亮，能担当大事，你要好好待他。这时军队聚集在邺城，盗贼相互出现，每夜攻劫，早晚断绝行人。于是放宽常赋，设立奇妙禁令，盗贼有互相告发的刺奉车都尉，逮捕诛杀贼首穆古河等100多人才停止。升平4年，慕容俊去世，时年42岁，在位11年，追谥为景昭皇帝，庙号列祖，墓号龙陵。慕容俊素来喜好文集，从即位到末年，讲论不倦，处理政务的闲暇，只与侍臣探讨义理，共著述40多篇。性格严肃稳重，注重威仪，未曾穿着随便的衣服临朝，即使闲居宴处，也没有懈怠之色。韩衡，字景山，是灌金人，父亲韩默凭学问和品行显扬名声。韩衡年少时便能写文章，师从同郡人张载，张载认为他奇特，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身高8尺1寸，博览经书典籍，无所不通。永嘉之乱时，他避难到辽东。慕容伟赶走崔弼后，又迁到昌黎，召见韩衡，赞赏他，任命他为参军事。咸和年间，宋该等人建议，认为慕容伟在偏远之地立功，对王室勤勉忠诚，但地位低而责任重，不足以镇抚华夏和夷狄，应当上表请求授予大将军、燕王的称号。慕容伟采纳了，命群臣广泛议论，大家都认为应当像宋该建议的那样。韩衡反驳说，自从群狐乘机作乱，百姓遭受荼毒，中原萧条，不再有纲纪。明公您忠诚勇武，笃厚真诚，为国家忧心操劳，在孤立危难中坚持节操，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，自古以来秦王的大义，没有比这更盛的了。立功的人担心的是信义不显著，而不是名位不高，所以齐桓公、晋文公有安定周室、一匡天下的功绩，也不先求天子的礼命来号令诸侯。应当修缮铠甲兵器，等待机会，铲除群凶，安定四海，攻城之后，酒席自然到来。况且要挟君主来求取恩宠爵位，这不是做臣子的道义。慕容伟心中不快，将他外放为新昌县令。慕容晃任镇军将军时，又任命他为参军事，后升任营丘太守，正叫分化大行。慕容俊任大将军时，征召他任资义参军，加授杨烈将军。慕容俊借月称帝，将要确定五行的次序，众人议论纷纷。当时韩衡在龙城生病，慕容俊召他来决断。韩衡未到时，群臣商议认为燕国应当继承晋朝为水德。不久韩衡到来，对慕容俊说，赵国占据中原，不仅是人力所致，也是天命的安排，上天确实给了他们，而人却要夺取，我私下认为不可以。况且大燕王爷的发迹始于震卦，在周易中震卦象征青龙，承受天命之初，有龙出现在都城，龙为穆德，这是幽暗契合的符兆。慕容俊起初虽难改前意，但后来终于听从了韩衡的建议。慕容俊的秘书监清河人聂雄听到韩衡的话，感叹说，没有君子，国家怎么能兴盛，这说的就是韩令君吧。后来韩衡与李产一同担任太子师傅，随太子慕容晔入朝，慕容俊环顾左右说， 这两位师父是一代伟人，不容易继承啊。他就是如此被看重。李产，字子乔，是范阳人。年少时刚强严厉，有志节气概。永嘉之乱时，同郡人祖逖在南土聚集部众，力量足以自保。李产于是去投靠他。祖逖一向喜好纵横之术，其弟祖约有大志。李产暗中察知他们的意图，就率领子弟十余人从小路逃回家乡，在石氏那里做官，任本郡太守。等到慕容郡南征，前锋到达郡界，乡人都劝李产投降。李产说，接受别人的俸禄，就应当与他同安危，现在如果舍弃这个节操来求活，义士会怎么看我？众人溃散后，他才到军中请求投降。慕容郡嘲讽他说，你受石氏宠幸任用，在本乡衣锦还乡，为什么不能在当时立功，反而来归顺呢？烈士在世为人，本来应当如此吗？李产流泪说，确实知道天命已有归属，不是小臣所能抗拒，但犬马尚且为主人效劳，我岂敢忘记自己效力？只是因孤立困窘，形势逼迫，无法施展力量，勉强前来归死，实在不是出于诚意。慕容俊赞赏他的慷慨，环顾左右说，这真是忠厚长者，于是提拔任用他，历任尚书。李产性格刚正，喜欢直言，每次觐见未曾不论朝政得失，同僚们都畏惧他，慕容俊也敬重他的儒雅。他前后因年老坚持，说不能胜任繁剧事务，转任太子太保。他对儿子李继说，凭我的才能而达到这样的地位，起初的愿望也已经过分了，不能再以晚年取笑于将来。于是坚决辞官回家，在家去世。有子李继。李继字伯阳，年少时以风度节操闻名，清正善辩，有词理。20岁时任郡公曹。当时石基隆亲征断辽，军队驻扎在范阳，百姓饥荒，军需供应有缺。石基隆大怒，太守惊恐逃避躲藏。李继进言说，本郡连接北边，与敌寇接壤，边境之间人人怀有畏惧之心。听说陛下御驾亲征，将要铲除残贼，即使是婴儿白首，都思慕效命，不仅是为国，也是为自己求安宁，即使身死草野，也甘愿为此，怎敢有私心吝啬而耽误军需？只是连年灾荒，百姓面有菜色，困苦疲惫，力量枯竭，无处取得接济，拖欠废弛的罪过，情有可原。石继隆见李继年轻而有壮烈节操，赞赏并宽恕了他，于是太守得以免罪。刺史王武征召他为主簿。慕容俊南征时，李继随王武逃奔鲁口。邓衡对王武说，李继的家乡在北方，父亲已经投降燕国，现在虽在这里，终究不会为你所用，将成为祸患。王武说，李继在丧乱之中舍弃家庭，树立大义，情节的重要可比古代烈士，如果因怀疑而害他，必定惊骇众望。邓衡于是作罢。王武担心李继终究会被邓衡所害，就资助他离开。等到达后，慕容俊则被他背弃父亲厚道。李继回答说，臣听说欲让为智伯报仇，称颂于前史，既然身在官位，哪个君主不是侍奉？陛下正弘扬唐尧虞舜的教化，臣实在不认为归顺太晚。慕容俊说，这也算是侍奉君主的一个方面。累次升迁至太子中庶子。等到慕容伟即位，慕容恪想任命李继为尚书右仆射，慕容伟记恨李继以前的话，不答应。慕容恪多次请求，慕容伟就对慕容恪说，万机之事委托给叔父，但伯阳一人，我请求独断。李继于是忧郁而死。